林牧师，各位牧长，我们真的是既需要勇敢，也需要忍耐，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勇敢不是鲁莽，勇敢就包括爱是恒久，什么，忍耐，当我们在真理中，在这个耐心中觉得，哎呀，缺乏忍耐，其实我们不是大胆，我们是鲁莽。我们是要发飙了 所以说很多人看起来他真大胆，我说可能是傻大胆 发飙了所以我们常常傻大胆，我们常常发飙了 我们常常胆怯所以说勇敢作为一个美德是在这个这个胆怯和鲁莽之间找到什么中道既不胆怯因为惧怕而不该而不做该做的事该说的话鲁莽因为这个莽撞而任意什么妄为所以这个勇敢怎么走这个在胆怯和鲁莽之间走什么中道这是真的是我们就像我们是一个我们在一个缺德的时代 我们自己也有这个缺德的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我们也都打上了罪恶的印记这个罪恶的印记尤其是体现在缺德上。好，我们先祷告今天我们越讲勇敢越有很多挣扎越会鲁莽越会胆怯，所以我们求主施恩，使我们知道勇敢这个美德。好，所以让我们知道勇敢这个美德不是说我们天生就具有的勇敢这个美德不是说你胆大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这就有美德了，不是的，我们需要恒久忍耐就像罗马书上讲的一样，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让人或者是知道真理，但是不敢捍卫真理，不敢为真理舍命，不敢为真理发声，这样就让我们成为胆小鬼，惧怕人的，我们就陷入了网罗，我们就受到了人的捆绑辖制。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让人真的是藐视真理，藐视上帝真的是胆大妄为，任意妄为，就成为傻大胆。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特别的福气，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在信仰上，使我们时时刻刻就在你面前定制既不要是那种胆小鬼也不要那种傻大胆而是在真理上刚强壮胆，而是在爱心上恒久忍耐。主啊，我们真的是常常一不小心，我们就怯懦成了胆小鬼，我们就一不小心我们就发飙我们就群情激愤甚至是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真我们就成了革命烈士。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背起十字架？来效法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我们特别分享耶稣基督在被逮捕之前在被审判、被羞辱、被处死之前如何和门徒们分享，好牧人为羊舍命门徒也愿意主，求你继续怜悯我们求我们在分享克修与永德这一功课的时候，主带领我们来到科西玛尼园，带领我们听到主的祷告。主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开。所以我们不是傻大胆，所以我们不是一无惧怕、一无担心。有谁惧怕，我们不惧怕；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的。但是主啊，愿不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愿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所以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匍匐祷告，愿意在你面前恳切祷告，愿意在你面前众圣徒一同祷告。这样，当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来，让我们走吧，让我们面向世界，让我们面向苦难，让我们面对仇敌，让我们面对自己的惧怕。主啊，求你再次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今天在你卑微的仆人分享 啊，克修与永德的时候，什么暂时回到科西玛尼，暂时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受苦，暂时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怎样在祷告之后坦然无惧地走向十字架，走向他的命定，走向羞辱，走向失败，走向死亡，走向坟墓，更是走向永生。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啊，感谢上帝啊！我们继续
啊，又掉线了，大家忍着啊！啊，王牧师，你把音频打开好。
好，今天我们一将勇敢，好像这个震动整个互联网络了，所以把互联网络震动的啊，一会儿就掉下去，一会儿就断了，不晓得如何啊，说明。我们这个勇德、勇敢是需要的，啊，我在啊大学的时候啊，只记住一句话，哪一句话啊？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这个丹顿啊，面对这个欧洲列强啊，哎，扑灭法国大革命的烈火啊，丹顿就说一句话：大胆，大胆，大胆，巴黎就得救了！哇，大胆，大胆，巴黎就得救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讲到勇敢，啊，那是基督徒所需要的，啊，甚至有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啊，阿奎那，啊，讲到了勇敢，啊，是啊，德行的集中。为什么德行的集中呢？你再有智慧，啊，一不大胆，就变成了明哲薄身，明哲保身，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的啊交响。啊，如果我们有正直啊，有义德啊，但是一不大胆，我们就会卖主什么？卖友。所以说勇敢啊，使得我们的智慧真正体现出来啊，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怕那当妈的，不怕那什么不当妈的啊。勇敢本身是大智慧啊，勇敢啊是雄心壮志啊，勇敢是为真理啊开然前往。啊，所以勇敢这个美德实在是啊至关重要的啊。我就跟大家读两节经文，讲到基督徒啊，啊，如果我们没有勇敢，或者你是吃奶的孩子啊，或者你根本不是基督徒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哎，我就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第六节啊，第一章的第七节，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你心心肉心，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心心肉心啊，我们重生得救啊，你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啊，所以这儿使徒保罗就特别讲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如果你是胆怯的心，你要主啊，这个胆怯的心是来自我的老我啊，总是顾念自己。这个胆怯的心是来自撒旦的威吓啊，是因为撒旦魔鬼啊，总是想让我们做胆小鬼啊，这样我们就活不出人样来。啊，这样我们就活不出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和什么尊贵啊！这样我们不能够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真真切切的什么来做人。然后这样讲，那是刚强、仁爱啊、谨守的心啊。这个勇敢的心啊，啊是要刚强啊，但是也要有爱心，也要有什么哎谨守。所以你看到使徒保罗就特别讲，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然后你就翻到启示录。啊，二十一章的啊第八节，啊第八节就特别讲，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哇，我们知道第二次的死是没救了，啊，第一次的死是指我们在亚当里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 啊，第一次的复活是指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是出死入生，得享什么新生命。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第二次的死啊，是指人死以后，哪怕最后耶稣基督降临，我们复活了，然后上帝见到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啊，那些啊死不悔改的人啊，他们就会被判处永永远远的死刑啊，他们就会啊坠入硫磺火湖，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他们必在那里哀吃且吃痛苦，直到永永什么远远啊，那是指啊地狱啊的苦刑了啊。让我们看到这讲值得大家你值得反复思考，甚至画下来的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所以第一个下地狱的就是胆怯的啊，就是明哲保身啊，害怕这害怕那，前怕狼后怕虎啊，然后这个哎呀啊，最后啊没有真理，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卖主卖友啊，都是因着啊惧怕的什么缘故啊。所以这胆怯的，摆着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啊，反正第一号第一类啊，下地狱的是胆怯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这期吧讲到基督徒与永德，那上帝首先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啊，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然后第一号第一类下地狱的，那就是胆怯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啊基督徒的生活中啊，这个永德是处于何等重要的什么哎地位。所以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讲到啊永德啊，大家知道记一下，永德就是啊指这个心意的坚定啊，坚定不移啊，承担使命啊，忍受艰苦啊，不因惧怕死亡而退后啊，勇敢首先是要承担使命的。如果你没有使命，没有一个崇高的使命，那么你勇敢就找死。为什么呢？你活着没意思啊，我怎么才能死啊啊。所以说很多人去冒险，你看哎呀，跑到山尖上去啊，跑到楼尖上去啊，哪里找死，哪里能死，哪里死得快往哪里跑。为什么呢啊，他没有爱主爱人的一颗啊这种真正的什么爱心和使命。所以说勇敢是意志的坚定，要承担使命啊，忍受苦难啊，不因惧怕死亡而退后，尤其是在战争之中，不因惧怕死亡而退后。怕不怕死呢啊，所有的人都怕死啊，因为怕死是本能啊。如果你不怕死，好，你不是人了啊。你不怕死，不光你不是人，你连野兽都不是。为什么呢？野兽也怕死。所以说这凡是活物啊，中国人讲好死不如什么啊，赖活着啊。所以说自我保存啊，保存自己的性命，这是动物人都共同具有的基本的什么本能。但是什么叫勇敢？虽然担心惧怕死亡，但是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啊，开然前往。就像耶稣讲的一样，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去。那耶稣不怕死吗？那耶稣不愁苦吗？底下呢我们会读到，但是耶稣的祷告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你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讲的勇敢不是不怕死，我们讲的勇敢是不因为对死亡的畏惧而退步，尤其是在战争什么之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蒙召就是做基督的精兵啊！啊，我们要与三大仇敌征战，我们要与世界的诱惑啊，我们要与撒旦的攻击啊，我们更要与我们的老我进行一生一世殊死的什么征战啊！在这场征战中，我们就是大胆、大胆、再大胆啊！如果我们是胆怯啊，如果是我们退后啊，那就死无上身什么之地啊，这个没有上身之地，那没有上身之地哪里上身啊？硫磺火湖啊，就是你的上身之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讲到啊基督徒啊与这个永德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反复思考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我们反复思考那是下地狱的首先的是什么胆怯的。我们反复思考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给大家分享的勇敢的定义是什么。第一，要承担使命第二，要忍受苦难，第三个， 啊，不因为惧怕死亡而退后啊！你抓住这三点就知道啊，今天你就抓住精义了，要承担使命啊！没有使命，什么都别谈了啊！第二个，忍受苦难啊，这个忍耐啊，也包括这个挺身而出，也包括恒久什么忍耐。哎、啊，第三个啊，是不因惧怕死亡而退后啊！因为我们讲到勇敢的本质的时候，勇敢的本质，勇敢的挑战就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啊，中国人说啊，怕死不当共产党员，啊，其实怕死，怕死就啊，怕死的是人啊，但是因着，所以耶稣讲，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啊，那能把你的身能把你的灵魂也变得有火力，倒要怕他，啊，所以我们人人都怕死啊，不怕死是不正常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怕死是正常的啊，但是不怕死啊，但是面对死亡的惧怕啊，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这是对上帝的什么信靠。好，弟兄姊妹啊，请大家继续为我们这个圣经真道啊84讲啊要祷告啊，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试探啊，面对很多的什么攻击啊，但是主要是我们在真理的学习上啊，啊，我们有没有谦卑学习啊？啊，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有没有愿意啊？今天我甚至给大家挑战啊，这个真道84讲啊，不管是你是直接听啊，还是通过录音录像听，你能不能把这个真道84讲从第一讲到84讲都听完？哇，这也不得了啊！我就相信在你身上也发生了神迹奇事，为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中国人人人好为人师啊，人人都稳不住屁股啊，都想去寻道啊，都想去这个战斗啊，但是没有人愿意做装备，没有人愿意做训练，没有人愿意做什么学徒啊，这是非常什么遗憾的。但是无论如何啊，我相信在这个圣经真道84讲中啊，第一个系列我们为大家提出了全方位的什么规正。弟兄姊妹，你听这个讲座，你一定要认识到，今天的我，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全方面的悔改，全方面的规正。这个悔改和规正，我就给大家提出了，我们所反对的，所竭力抵挡的，就是以马基安为代表的诺斯底主义异端。这个诺斯底主义异端有三大表现啊，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啊。第一，啊，以新约圣经否定旧约圣经，啊，第二，以传福音否定啊讲律法，第三，以耶稣基督啊否定啊耶和华，啊，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基督徒啊，很多传道人，很多教会啊，只讲新约圣经啊，不讲旧约圣经，那很多人手中的圣经就没有旧约圣经，哎，这是马基安异端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很多人啊以福音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传福音，传福音，你不讲律法传什么福音啊？那不讲律法，什么是罪呀、啊？什么是悔改呀、啊？什么是诚意呀、啊？什么是成圣啊？如何荣耀上帝呀、啊？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啊，都是成了宗教的灵啊！就像耶稣所责备的，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什么入教，没有道德，没有标准，没有底线啊！只管是想方设法勾引人入教，勾引人受洗，勾引人奉献，勾引人去做宣教士。但是却没有律法与福音的平衡什么之道。然后马基安异端的第三大标记啊，就是啊所谓的以耶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啊，然后啊背离了啊，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中心啊，这就是因为来自马基安一端讲的啊，耶和华上帝是公义的，是审判的，是赐律法的啊，但是耶稣基督是慈爱的，是赦罪的，是和平的，是无条件的爱的啊，这些呢，所以说他们就用耶稣基督来反对谁啊？耶和华上帝啊，所以说这是我就快给大家讲，我们个人教会跟包括美国教会全方位的规正啊，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 啊，摆脱认识马基亚异端的毒教，以新约圣经废掉旧约圣经，啊，以福音废掉律法，以耶稣废掉谁啊？耶和华，啊，这样我们的信仰就搞得啊支离破碎，啊，我们的信仰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对立，啊，福音和律法对立，啊，耶稣和耶和华对立，啊，这些啊面目什么哎全非。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哎呀，在中国大陆是基督教热。啊，宗教热，宗教热里又是基督教热，啊，基督教热里边又是改革中热。那问题是，你信基督教哪个什么样的基督教啊？改革中什么样的改革中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真道84章中啊，就向大家不仅是啊指明了马基亚异端在今日教会中的三大标记，而且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传讲圣经上。啊，不仅讲新约圣经，更讲旧约圣经。我们不仅传福音，也讲律法。我们不仅讲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更是讲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耶和华上帝。啊，所以说我们不仅啊指明针对啊这个教会之弊、异端之毒何在。并且向大家指明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使大家在信仰和生命上有一个全方位的什么哎归正。所以在第二讲、第三讲、第四讲、第五讲啊，今天我们是正统与科修系列啊，我只给大家讲了传统教会的啊四大神学啊，这个教义神学啊密契神学啊，道德神学啊，克修神学啊，在教育神学方面啊，我们就以使徒信经啊为总数啊，给大家讲了福音到底是什么啊。福音不是让我们信耶稣升天堂的，那是民间宗教的啊。福音是让我们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福音是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啊，这个世界是上帝救赎的，这个世界也是上帝不断的更新、复兴、成全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讲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啊！瘟疫来了啊，炸弹来了啊，中美要打架了啊，这个世界末日要到了，我们要高兴欢喜，耶稣基督快来了，这叫国之将亡，必出妖孽，妖言惑众，甚至影响公共安全。啊，所以我们讲的第二个系列是讲道统与福音啊，第三个系列啊，我们讲这个密契神学啊，密契神学呢就是祷告啊，祷告部分我们就特别讲主祷文啊，主祷文是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我们就看到今天教会的败坏，主啊，赶紧把我们提走吧啊，不要让我们受灾难啊，让那不信主的人都在灾难之中。你说这个精致的宗教性的什么利己主义，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讲啊，耶稣明明的教导吩咐我们祷告愿主的国什么降临，降临在哪儿啊？降临在地上啊。啊，所以说很多基督徒莫名其妙的，我们反对在地上有天国，反对在地上建立天国，你赶紧讲直接反对耶稣算了啊，你还真真眼眼的干什么？那耶稣说的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儿啊？愿主的国降临在空中啊，啊，愿主的国降临在大海上啊，愿主的国降临在你的心里啊。当然，空中、大海、你的心里啊，这都是上帝所掌管的，都是上帝国度的范围。但是耶稣基督特别讲，愿你的国度降临，降临在地上，如同降临在什么天上。所以，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明白神的国呢？那耶稣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很多神学家，哎呀，把天国或者是锁在天上啊，把天国或者是推在耶稣到来之后，或者是把天国困在人的心中，他就不相信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他就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个人的元首、教会的元首、世界的元首、美国的元首、中国的元首、国民党的元首、共产党的元首、共和党的元首、民主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是吗？之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啊，很多人耶稣做我的救主， 啊，但是不让耶稣做我的什么君王，啊，我们真是穷则乎天啊！我是耶稣圣殿的，但是根本不顺服耶稣基督，啊，根本不把耶稣基督当个什么一回事。说求主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什么罪恶，啊，之所以人不明白上帝的国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的非常清楚，所以。所以人之所以不明白何为上帝的国，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耶稣讲的很简单，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从上帝而生，你们必须从圣灵而生。如果没有神开我们的眼睛，那我们是有眼无珠，我们是视而不见，我们是听而不闻。所以当上帝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天眼，我们就能够得见，哇，这是天父世界啊！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上帝赐给每个人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人选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选什么，你竟啊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我们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这样的信息把魔鬼吓死了。啊，所以说一切敌基督者啊，他们不愿意我们传讲耶稣基督是王，他们不愿意让我们传讲基督徒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啊，这个信息啊，请大家思考。所以说第三个我们讲到国统与密契啊，然后第四个系列我们讲到法统与道德，法统，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啊，今天诺斯底一战的一大标线就是反律主义。那很多人讲，哎呀，啊，我们现在教会啊律法主义太强了。我说律法主义太强了，你什么时候研究过律法？啊，你知道何为律法？你知道律法的精义是什么？你知道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你知道律法的完全是什么？你知道律法的咒诅是什么？你知道律法的祝福是什么？你知道律法的终极是什么？啊，你知道？摩西五经中到底有多少条律法吗？多少条律法我们能用？多少条律法我们不能够直接用？你知道新约圣经中的诫命、吩咐和旧约圣经中的诫命和吩咐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所以说很多人很可笑，从来没有研究过神的律法，就是哎呀，我是律法主义，我就想讲啊，我不做律师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试过律师啊？你没有上过法学院，没有学过法律，没有参加过律师资格考试，你不做律师了，你不做律师了，你干脆不要做国家主席了，你别做美国总统了，你什么时候是美国总统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教会中这种啊自欺欺人，真是不信信主的人被你祸害了，啊，不信主的人家藐视你，啊，觉得你这胡扯、瞎扯的谈什么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没有规矩不成什么哎方圆，所以耶稣特别强调，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耶稣甚至强调，你们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别人遵行，他的天国是什么？是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创办教授之一梅奇就讲，今日教会，我们需要大力传讲神的律法，啊，当我们大力传讲神的律法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知罪，我们就会谦卑，我们就会悔改。我们就会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不传讲神的律法，我们不晓得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不晓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不晓得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所谓的信耶稣就是民间宗教，我们所谓的信耶稣就是信个洋菩萨，我们所谓的信耶稣就是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是山寨版的啊，洪秀全版的啊，最好是梁山的啊，太平天国啊，这个水泊梁山版的这个民间信仰，但绝不是。啊，圣而公之教会，啊，圣经启示的大公教会的什么真道？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五讲中我们会给大家讲正统与克修系列啊，正统这个克修系列，我们特别讲的一节经文就是示法祷文啊，也就是耶稣基督在总结律法的时候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啊，你的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克修啊，啊的经历就是攻克什么？哎，极盛啊，我们在这个啊，我们缺德啊，我们无德，我们怎么办呢？啊，主啊，请你加增我的信心，加增我的盼望，加增我的这个啊信望爱啊，我们七大美德：信德、望德、爱德啊，然后这是。啊，转向上帝的美德，然后我们就知道爱人如己方面，我们要有义德 啊，我们要有知德、义德、勇德和节德啊。知德就是认识上帝的旨意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啊。义德啊，就是要有正直的心啊，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勇敢啊，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不怕死亡啊，不怕这个逼迫啊，靠着主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啊，这叫勇敢。节制啊，节制就是在我们的知德上。在我们的义德上啊，在我们的勇德上，在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上啊，都要有一个合乎中道节制，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所以美德就是在过和不及之间保持中道和什么平衡。所以我们请大家回到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啊到46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一些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些，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一同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啊，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啊，便对他们说，我心里深是忧伤啊，几乎致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啊，总要警醒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啊。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啊，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时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3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是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小小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啊，真的是发人什么还深思啊。我这啊2-3年来才慢慢的明白一点啊，这段经文。小弟兄姊妹，明白圣经的经义啊，不是靠世上的智慧啊，不是靠人间的学问，甚至也不是靠牧师神学家的教导。所以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总是说啊，要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但是关键是要通过灵修默想啊，圣灵内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纯正话语，真正进入真道的什么规模，我们才能真正登堂入室，尝到真理和恩典的什么味道啊。这个方面啊，每个人都需要啊，在上帝面前啊，切切的啊祷告。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特别分享啊，这个克修与勇敢啊，我们再次强调勇敢所以我们再次强调勇敢是指3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担当使命啊，敢于承担啊。一个人没有担当啊，一个人没有使命， 那别说勇敢了啊，他就是一个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啊。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啊，在给他举行丧礼之前，他自己已经为自己举行了无数次丧礼，他早就把自己埋在罪恶啊，埋在庸俗啊，埋在各种的啊不冷不热啊之中了啊。但是啊，第一个要勇于担当使命啊，第二个不怕千难万险啊，第三个啊，哪怕是面对死亡的惧怕，也仍然继续前行啊。所以这三点，当我们讲到勇德的时候，大家反复思考。第一个方面，勇于承担使命啊，第二个啊，忍受或者是不怕千难万险啊，第三个啊，至大的挑战、至大的考验啊，甚至勇德的本质就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啊，当我们为义受逼迫啊，甚至要面对顺服之死的时候，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在世上讲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开。耶稣没有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啊，为革命而死啊，为宗教而死，为以色列而死啊，为基督教而死，为耶路撒冷而死，为中国而死，为民主而死，这算不了什么啊。耶稣非常坦诚地讲，父啊，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啊。但是耶稣更高贵的交托，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什么哎意思。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这段经文。那时啊，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说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勇敢的美德啊！你要说啊，不怕死啊，不怕危险啊，我不怕死，我不怕得病，我不怕贫穷啊，我不怕受苦受辱，那你这人本身就有病啊！一个真正蝼蚁尚且什么还贪生啊，这个求生必死啊，求乐必苦啊，这是人作为动物生物的什么啊本能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啊约伯记啊也讲到啊这样的经文啊，大家翻到啊约伯记啊，我们看到啊约伯记的应当是第二章，我们看一节经文。约伯记啊第二章的第四节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一皮带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说撒旦是深度深刻的心理学家啊，有的人说啊，弗洛伊德啊，荣格啊，弗雷摩啊，这些都是啊深度心理学家啊，讲人的潜意识啊，讲集体的啊，文化的啊，潜意识啊，但是最深度的心理学家，老奸巨猾、深谙人性的啊，那是魔鬼什么？哎，撒旦。所以撒旦在这儿讲啊，他就分析，他就说，人一皮带皮 ，skin for skin， 一皮带皮是什么意思呢？用别人的命来带你的命。哇，儿子死了不在乎，儿女死了不在乎，家破不要紧，中国灭亡了不要紧。只要我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计苟全性命与乱世，好死不如啊赖活着。所以你就看到人的中自我保存性命的本能啊，这是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啊。有的人王牧师说，王牧师你怎么把人当作动物呢？动物就是能动的物，你不是能动的物吗？啊，然后哎呀，我不是动物啊，不是一般的动物啊，是人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第六天啊创造了动物和人啊，所以我们人啊如果不敬畏上帝，不认识上帝，那可能你也不要看不起人动物。那中国人讲的很简单，很多人还禽兽不入啊，动物还藐视你啊，动物还看不起你啊，所以你也不要看不起啊动物啊。所以这地方啊，约这个撒旦就讲，人一皮带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什么哎性命啊。所以保全性命啊，甚至是牺牲家人啊，牺牲别人啊，牺牲国家啊，把一切所有的都牺牲了啊。我一个同学 啊，当他被逮捕的时候，啊，要判刑的时候，他说我奉献给国家500亿，啊，500亿人民币，啊，这是20年前差不多，啊，20年前500亿，20年前500亿多少？啊，20年前500亿相当于现在的5000亿，为什么呢？因为通货膨胀的，啊，大家这些方面大家自己知道了。那通货膨胀为什么呢？那原来在北京那60万的房子，那现在卖多少钱？那现在肯定卖300万，300万涨了几倍啊？啊，300万5×6=30，涨了5倍啊！所以说当时500亿美金买什么？买命啊！但是最后还是被别人灭掉了。为什么呢？你的钱越多，人家越想把你什么灭掉。所以啊，弟兄姊妹啊，让我们看到那时耶稣对咱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中的牧师啊，是撒旦啊重点攻击的对象啊，不管是王一牧师啊、黄晓宁牧师啊，还有其他的牧者啊，如果你在教会中担任牧师啊，是撒旦重点攻击的对象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这个牧者是教会的柱石啊。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讲的两大柱石啊，圣经讲这架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啊和根基啊。然后圣经也讲，保罗讲，我在耶路撒冷见到呢成为教会柱石的，教会柱石是谁呀？彼得、雅各、约翰啊。所以说保罗称他为教会的柱石啊。所以说牧者是柱石的什么？哎，柱石啊。所以如果一个大殿啊几根柱石支撑着啊，你把柱石砍倒了啊，那就树倒猴子散啊，那就大厦这个穷没啊，然后一打什么，哎，糊涂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牧者是，啊，这个仇敌重点攻击的对象，啊，之所以是重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牧者也是有限的人，啊，牧者也是有罪的人，啊，牧者也有软弱，啊，也有挣扎，啊，甚至也有隐秘的罪，啊，所以圣经讲，神若久查我的罪，有谁站立得住呢？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啊，切切实实的。啊，体恤，确确实实的理解啊。当然，我们作为牧者的啊，也要警醒啊，谨守。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什么分散了。第32节啊，所以你要知道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彼得三次不认主了啊，这个还有的人啊，这个光着身子就跑了啊，真的是啊，树倒猴子散啊，大家都担心，都害怕。当然。啊，还有很多门徒啊，尤其是很多妇女在继续跟随耶稣啊。约翰也是在耶稣的啊十字架前啊，所以说耶稣就把啊他母亲托付给谁啊？约翰。啊，彼得说啊，彼得是大家都知道，彼得是勇敢的啊，而是彼得是坦诚的啊，彼得是快人快语快刀啊，快刀，彼得拿出刀来啊，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给砍掉了耳朵啊。彼得是快人快语快刀啊，所以这彼得讲，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大家牢牢记住彼得这句话，不要说哎呀，共产党跌倒了，共产党坏，国民党跌倒了，共和党跌倒了啊，这个人跌倒了，那个人跌倒了，我永不跌倒。你千千万万不要这么讲，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有谁挣扎我们不挣扎，有谁跌倒我们不至于跌倒呢？啊，现在很多人恨呀、啊，啊，恨中国啊，恨共产党，恨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说千万不能为他祷告，谁为他祷告就不是基督徒。哎呀，我心里也为他们着急，也为他们难受啊，知道他们受了极大的伤害啊，但是更可能是受了魔鬼的什么蒙蔽啊。所以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啊，我们要为关押孤独的祷告啊，我们要为受逼迫的祷告，我们要为所有的人所有的灵魂祷告。主啊，求你怜悯中国，主啊，求你怜悯美国，不管是那执政掌权的啊，关押孤独的，受屈受冤的，坐大牢的，主啊，真的是求你开恩怜悯啊，使真正掌权的认罪悔改，有大智慧，有大公义啊，使所有的人民啊都能够警醒谨守，都能够捍卫自己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使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你的荣耀，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都能够认罪悔改得救的，哎，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什么？哎，祷告。但是我们绝不要认为，哎呀，我是永不什么？哎，跌倒。啊，彼得之所以跌倒，就是因为他永不跌倒。越是永不跌倒的人，越要常常什么？哎，跌倒。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 就使得我们人啊，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可以夸口啊。所以你看，那佛教成佛，哎呀，我成佛，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啊。道教成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然后这个儒教成圣啊，我是内圣外王，知行合一啊，都会夸口啊。啊，人越是讲究道德的，人越是追求宗教的，啊，人越是热衷政治的，人越是热衷革命的，人越是说为人民服务的，越容易骄傲，啊，越容易猖狂，啊，越容易假冒什么，哎，为善，啊，当然，啊，我不爱，我什么也不爱，我不想搞政治、宗教，什么都不搞，那就是烂泥，啊，那就是死人一个。啊，那更不用讲了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提醒啊，像彼得这样的使徒，像彼得这样，我永不跌倒啊！彼得是敬虔的，彼得是忠心的，彼得是这个坦诚不公的啊，彼得是大胆的啊！但是越是这样的人，我们越是要警醒谨守，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啊！属血气的是靠不住的。你看底下耶稣给他们一个实验，一个什么实验？你们能不能和我警醒片时？说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哇，这个老师耶稣基督就要被抓捕了，被定罪了，被杀死了，能不能陪耶稣别打盹儿，别睡觉，陪耶稣祷告一段时间，都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人啊，你不要说哎，我不怕死，我太寻道，不要这么讲，你连陪耶稣惊醒片时都做不到，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又睡着了，一会儿又睡着了。所以耶稣说的非常人性，你啊，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所以说圣经啊，基督教信仰改革中的信仰，使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夸口啊，使我们没有一个人啊在人面前啊可以像彼得一样夸口，我永不什么跌倒。好，弟兄们再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哇，不要说这个与我同死了，你最终连认我啊，连啊，我不认识耶稣，他是谁？我和他没有关系。哇，你看看多么高，多么低呀！啊，彼得的口号多么高，我永不跌倒。但是他跌倒的何等的深啊！啊，不光是没有，不光是跌倒了，而且跌倒在万丈深渊，连耶稣基督本身都不承认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在上帝面前啊，不管是这党那党，这领袖那领袖，包括教会领袖，包括牧师，包括我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永远不要讲我永不跌倒，我永不犯错啊，我是伟大光荣正确永永远远啊，那都是吹牛啊，都是犯浑。好，我们底下再看啊，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你看，所以说勇敢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征战中的死亡啊！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所以说弟兄姊妹，人最高贵的就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刀架在脖子上面，黄小明啊，你能不能出卖你的家庭，能不能出卖耶稣，能不能不信主了，能不能不传道了啊？你说拿着我的性命啊，我也啊，不能够离弃我的主啊，不能够出卖别人的生命来保全我自己的生命，你看吧，这叫高贵啊，这叫勇敢啊。所以说不管环境多么险恶，刀架在脖子上，你仍然是自由的。你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不是啊，你刀架在脖子上，你也是自由的啊。所以这就是勇敢的挑战，勇敢的什么哎本质。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欧洲一些教堂啊，甚至包括这个传教士啊，到这个东南亚宣教的时候啊，我看到啊，在马来西亚啊，在新加坡建立的教堂啊，啊，我们基督徒又是怎么中国大陆的高举十字架，高举十字架，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大家研究教会历史要知道啊，基督教最早的标志也不是十字架啊，最早的标志是鱼啊，最早的标志公鸡啊，十字架是很有争议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研究教会历史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你就看到一些教堂上挂了一只公鸡，为什么不挂着十字架，挂着公鸡呢？哎，这说来话长。但是挂着公鸡是什么意思呢？你远远的看到教堂的啊顶上旗杆上挂着一只公鸡，你马上想起来了，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些， 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你到教堂里去的时候，不管是牧师还是会众，你要明白，到教堂里去不是高举你自己的，啊，不是说我比别人有信心，啊，我比别人勇敢。那个看到教堂顶上的挂的那只鸡，你就知道，最勇敢的人也靠不住，啊，最有信心的人也靠不住，人都靠不住。如果人靠得住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信上帝；如果人靠得住的话，耶稣基督就不需要道成什么肉身了。然后我们看到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啊，名叫科西马尼，啊，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啊，等我到那边去啊祷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新教软弱的地方是什么呢？啊，表现的就是缺德。我们新教没有道德神学啊，有伦理学，啊，有伦理学的理论。但是我们真正缺乏道德神学，啊，但是新教中最突出的强调道德的，啊，也就是改革宗，也就是清教徒神学，啊，所以你就知道在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在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中讲到，啊，什么是善行？善行是出于真信心，啊，遵守上帝合乎上帝的律法，为荣耀上帝什么而去做？美德也是这样，啊，出于心灵，合乎神的律法。为荣耀上帝而行，哎，这也叫什么美德啊？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哪怕清教徒，哪怕改革宗中啊，对于这个道德神学、克修神学的强调，也常常是支离破碎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继续看啊，祷告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所以耶稣没有一视同仁的。很多人没有听到过福音，对，很多人听到福音的人没有信，很多人从信徒成了，从不信者成了信徒，啊，但是没有成为门徒，啊，很多人做门徒，但是没有成为什么使徒，啊，所以简而言之，我就常常给大家讲，生命三殿要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啊，要从信徒成为门徒。要从门徒成为什么使徒？我们北京一个朋友啊，赵国军弟兄，哇，他前几天还写了一个大字啊，这个啊，信徒、门徒与使徒，他写的好漂亮啊，以后我推荐给大家。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带着彼得、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啊，彼得、约翰、雅各啊，这是耶稣的啊这个使徒中的使徒啊，所以说耶稣的。12个使徒啊，是和他最亲近的。这12个使徒中最和他最亲近的是彼得、约翰、雅各。在这个彼得、约翰、雅各中和耶稣最亲近的是约翰。所以约翰是能够啊躺在耶稣的胸脯上啊，是非常亲近啊，甚至没有距离。啊，约翰是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看到你的母亲，看到你的儿子。”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的孝养啊，啊，交托给约翰的，啊，可见约翰，啊，真的是主所爱的什么门徒，独一无二，那就是独一无二。为什么呢？就是独一无二啊，因为约翰就是约翰，不可替代。而且耶稣唯独把他的啊母亲啊托付给了谁呀？约翰。说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你有这种铁哥们吗？啊，今天在教会为什么软弱？为什么挣扎？啊，做牧师的。有几个弟兄姊妹愿意为你舍命？做牧师的有没有为弟兄姊妹舍命的心志？那很多牧师不过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啊，哪个地方给一碗饭吃，那我就到哪儿去啊？啊，有没有门徒的概念？有没有为父的心肠啊？也都没有啊！啊，所以说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宗教的灵啊。啊，宗教信仰的灵、文化的灵啊、习惯的灵就捆绑了啊。真正像门徒对耶稣说：“主啊，我们愿意为你舍命。”这才叫生死之交，这才叫朋友啊，这才叫一家人啊。所以耶稣说：“好朋友为朋友舍命。”那今天都没有这个心智了啊。所以说，今天我们教会是要羞愧的啊，我们教会是要悔改，是要归正的。我常常就给大家讲啊，多一点人情味。那人情最浓最浓的彼此相爱啊，最浓最浓的愿意为对方什么舍命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相疏相爱。啊，甚至愿意为对方舍命的那种爱，没有意思的，啊，没有不愿意为对方舍命，啊，就是为了别的这个，啊，为了别的舍命，为了钱出卖，啊，为了方便，为了惧怕， 卖猪卖肉啊，这是司空见惯的。好，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再看啊，然后第38节说，跟着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讲保全性命，这是人的人性的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勇敢的时候，勇敢不是不怕死，勇敢是在怕死的时候更怕得罪上帝，因着怕上帝，怕得罪上帝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不怕得罪人，所以我们就不怕死。虽然我们也怕死，虽然我们也怕得罪人，但是上帝是更可怕的，所以因着怕上帝，我们就不怕别的，这叫不怕死啊，这叫勇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勇敢绝不是鲁莽，勇敢绝不是政治表演啊。很多教会内外啊，多了，什么时候看政治表演？谁在报纸上，谁在书中啊，谁在这个网络媒体上，我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啊，不怕牺牲，看着不要紧，只要注意真，我只要是做好了，我要做寻道士。你就知道人家很善于表演，有政治的表演，有宗教的表演，有牧师的表演啊，弟兄姊妹的表演啊，所以人人都在演戏啊。但是耶稣没有演戏，耶稣说，哎呀，耶稣说，我太难受了，难受的要死，而是你们能不能陪伴我。说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这就是完全的人，不搞宗教表演，不搞政治表演啊，不搞死亡表演，不搞受苦表演，也不打寻道牌啊。耶稣就坦坦诚诚地说，哎呀，我心里深深有伤啊，极其难过啊，你们能不能和我一同惊醒。他就手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而且他祷告了什么？三次啊，圣经上还记载他流汗如什么大血的。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简而言之啊，我们就看到啊，最后耶稣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所以耶稣在祷告中得力量，耶稣在祷告中仰望交托，耶稣在祷告中胜过了对死亡的惧怕。哇，弟兄姊妹，马牧师是不是讲到亵渎啊？耶稣怕死吗？请大家翻到，现在我们把耶稣都当，把耶稣的人性啊，给描绘成神性了，啊，这也是异端邪术，啊，我们把耶稣描绘的啊没有任何软弱，啊，没有任何挣扎，啊，我耶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啊，我们永远快乐，永远坚强，这是啊，这也是啊不合乎什么？圣经的，请大家翻到啊，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啊，到第八节。第七节说啊，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大声哀哭。哇，弟兄姊妹啊，中国人上讲男儿有泪不轻弹啊，这是味道啊，伤心处啊，耶稣还没有伤心啊，但是耶稣面对啊，当然也有伤心了啊 ，heartbroken 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样讲，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哎呦，耶稣在那流泪祷告，不像是英雄的样子，不像是铁打的英雄，铁的英雄不是啊，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哇，你看看，耶稣求什么？免死，不要死。不要上十字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啊！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这个应允啊，终极而言啊，上帝让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啊，没有死啊！说终极而言，这个祷告得到蒙应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所说的，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主的什么意思。然后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也需要学习啊，耶稣的智慧和神量一同增长啊，上帝和世人喜悦他的心一同增长。现在很多基督徒从来都是信徒，永远没有做过门徒。为什么呢？没有老师， 也不读经典，也不愿意学习啊，脑门一亮啊，心里一冲啊，然后就外出传道了啊，这些都是瞎子领的什么？哎，瞎子啊！耶稣也啊，从施洗约翰受洗啊，施洗约翰是他的导师啊，耶稣啊，然后慢慢学习啊，传道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好，然后我们再看，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到卖我的人啊，进了啊，所以说勇敢不是不怕死。啊，勇敢是靠着主的恩典胜过对死亡的惧怕，啊，是惧怕上帝跟圣意啊对死亡的什么哎惧怕，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的，那能杀你身体烦恼也能把你的灵魂灭在永火里的倒要怕他。所以我们怕上帝，敬畏耶和华呢是智慧的什么哎开端。所以主内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勇敢的主体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应当勇敢，要捍卫，最起码要捍卫你自己的性命啊，维护自己的权利啊，每一个人都要勇敢啊，最起码你要啊照顾家庭啊，不能任凭你母亲啊妻子儿女被别人杀了，被别人阉割了啊，被别人强奸了啊，被别人把器官活活的割走卖掉了啊，你还在那眼睁睁的看着，那还有人性吗？那还有底线吗？那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不信主的作为人啊，人争一口气，那就得有一股正气才行啊，这个基本的正气没有，光是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像狗一样啊，躲在狗洞里，狗也要咬人呢啊，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啊，连兔子都不如，哇，这人活着不活着啊，别讲了啊，就基本上已经不是没有人性了。所以哪怕是人，所有的人都应当勇敢勇敢勇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更要什么？勇敢啊！就像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什么意思呢？啊，在跟随主的过程中啊，虽然我们不愿意受苦、受穷、受死、受辱，但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啊，为了爱主的缘故啊，求主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惧怕，面对什么？哎，死亡。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勇德啊，这个美德的时候啊，所有的人啊都应当勇敢啊，都应当捍卫自己的尊严啊，都应当捍卫自己的原则，都应当捍卫真理啊，都应当精忠报国，都应当保家卫国啊，都应当有底线啊，这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啊。所以过去共产党啊，怕死不当共产党员啊，怕死啊，你这个人也做不好做不成。所以圣经神子有一句话说，惧怕人的啊，就落入了什么网络。你哪里怕人家，人家就抓住你的把柄，利用你的惧怕来挟制你。所以弟兄姊妹，最终了大不了一死啊，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离开这个身体是好的无比的啊，就与上帝同在了。所以说寻道士啊，你就看到波路甲啊，是约翰的门徒啊，80几岁还是90几岁啊，那罗马帝国抓住他啊，波路甲，你只要你口里承认凯撒是主啊，不要认耶稣是主，马上释放。你心里怎么想的是另外一回事，你给我们个面子啊，口上讲一讲不行。波路甲说，我都90岁了，上帝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否认我的主呢啊，如果是啊，我因为信靠主的缘故啊，让我死，哇，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不配得啊，我哪能配得为主寻道呢啊。但是如果上帝愿意让我寻道啊，当普鲁贾被这个点火烧死，他说那些火焰就是上帝赐给他的玫瑰花，哇，这不得了，这震撼的不得了啊，这是真正的寻道，寻道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不敢奢望的啊，我们哪敢，我们哪期望啊能够为主寻道呢啊，我们都想不要有这苦悲临到我们啊， 我们的妻子儿女啊，甚至包括我们中国，我们不愿意血流成河啊，不愿意死，我们自己不愿意死，也不愿意别人死，我们也不愿意共产党、国民党什么人啊，那杀人犯，那我们也甚至啊，要处死他也要有尊严，啊、也要适当审判，尽量千千万万不要冤枉人，啊，千千万万不要刑讯逼供啊，我们都不愿意死，自己死，也不愿意别人死，这是人性，这是道德底线，人性底线。但是，啊，为了真理，为了公义啊，如果主赐给我们恩典，这是我们不配得的啊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这要当我们讲到勇敢这个勇德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只有基督徒靠着主的恩典啊，才能够愿意啊为弟兄舍命，为真理舍命，寻道啊，这应当是基督徒特有的啊美德啊。第二点啊，勇德的挑战是什么呢？勇德的挑战就是面对危险的时候啊，尤其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所以在这段经文中讲的说啊，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啊，今夜我要被抓，今夜我要被捕啊，今夜我要受到审判啊，今夜击打牧人，羊就什么哎分散了啊。所以中国人叫危难时刻显身手啊，沧海横流方显英雄什么哎本色。所以说弟兄姊妹，危险啊，苦难啊，灾难啊，甚至是死亡，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呢？啊，第一个方面啊，我们就知道危险就是危险，苦难就是苦难，死亡就是死亡啊，这些我们要承认啊，不是好现象啊，这些我们要承认，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再没有眼泪啊，再没有死亡啊，再没有逼迫啊，再没有刑讯逼供，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新天新地，都能够在基督里得享丰盛的什么哎生命。啊，第二个方面啊，倘若上帝施恩，靠着主的恩典啊，当我们面对危险、面对苦难、面对逼迫、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要为真理树立什么旌旗？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啊，一个著名的啊寻道士啊，不让他讲道，不让他读圣经，他讲道，他读圣经。啊，这样就来抓捕他，要处死他。这个时候他就说一句话：“主啊，你真的是向我施恩啊！我一辈子传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但是我常常做不到，常常有瑕疵。但是此时此刻，我就把我的心思念、言语、行为全部摆上，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时候到了，感谢主。哇，这是一个著名的啊寻道士，他觉得上帝给他一个机会，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放下全世界，放下自己，放下一切的牵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离开世界，离开身体，与上帝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所以斯蒂凡被人打死的时候啊，你看他可怜，但是上帝向他施恩啊，脸上放光啊，看到上帝，看到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他就高兴欢喜，奔赴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哎，所以寻道啊，不是人的作为啊，是上帝的作为，上帝赐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这不是人喊口号能喊来的。好，弟兄姊妹啊，然后第三点我们讲到啊，勇敢的本质啊。所以弟兄姊妹，亚里士多德就讲说，正义而勇敢的人最为人所爱。说弟兄姊妹，这个世间最值得爱戴，人最爱戴的人是什么？有正义感，而且还勇敢，这是人最爱戴最佩服的人。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他们也常是最有用的人，有公义，有义德，有勇德。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他们最受人爱戴，也是最有用的人啊。弟兄姊妹，就像有一次啊，有个牧师陪着我去传道啊，是他介绍，他安排啊，我帮助他，当然我也是甘心乐意了啊。砰，门踹开了啊，人来进来搜查，要抓人。哇，我说我的那个牧 是朋友了，哇，他跑了，找不到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说你跑哪儿去了？他说我跑厕所里去了。哎呦，我说你宁肯跑到厕所里去，也不肯陪陪我。哎呦，完了，我也不敢讲他了，再怕他一责备他，他更难受了啊。所以，哎呀，真的是人啊，人啊，人啊，啊，不光是必得这样啊，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如果上帝不给我特别施恩，我也是个胆小鬼，我也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孙子兵法》。所以然后这个安徽呢就讲勇敢而坚定的心智啊，去忍耐最大的危险啊，也即是死亡的什么危险。说弟兄姊妹，安徽呢讲什么叫勇敢呢？勇敢就是坚定的心智去忍耐最大的危险，忍耐就是忍受最大的危险，包括死亡的危险。和勇敢就是坚定的心智去忍受主办的危险，包括死亡的什么危险，这就是勇德的本质。好，弟兄姊妹，最后啊，弟兄，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在啊勇德上什么来长进啊。然后我们第一点看到寻道与勇德，所以勇德既然是坚定的心智啊，敢于忍受各种危险啊，甚至包括死亡的什么危险。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勇德的时候啊，首先我们就强调的是寻道。什么叫寻道呢？第一点你要知道啊，寻道是坚持真理和正义。如果你不明白真理，要不坚持正义啊，只是想死，这叫自杀啊，这叫找死啊，这叫兔子叫门送肉来了啊，这不叫什么寻道的，因为你无道什么可寻的。所以说第一啊，寻道的前提和根基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啊。第二点就是抵抗迫害者的攻击，不管迫害者怎么迫害你啊，刑讯逼供啊，威逼利诱，你靠着主的恩典都要说我不能够卖主卖友啊。从人的角度，从公民的角度，从基督徒的角度，我竭力与人和好啊，甚至配合执政掌权的啊，配合公安局啊，配合保卫部啊，配合安全局，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做人啊，做公民啊，做基督徒，竭力寻求与人和睦。但是你想让我卖主卖友，想让我出卖别人，损害别人，然后来保全我自己的性命，然后保证我自己荣华富贵，对不起，我不能这么做。哎，这叫勇敢的抵抗，勇敢的抗击迫害者的什么哎攻击。第三个方面，你一定要知道寻道是一个恩赐啊，寻道不是道德表演，不是政治表演，不是宗教表演，不是喊口号啊，我不怕死啊，我愿意寻道，千千万万别这么讲啊。寻道是一个恩赐啊，恩赐就不是口号，恩赐就不用夸口，恩赐是安静的祷告，主啊，求你加恩，求你加力量啊，倘若可行，我不要死，我不要寻道，我不要坐牢，求你向着苦被挪去，我还有老婆孩子啊，我也愿意活着，我也愿意，很多方面我不明白，没有精力，主让我活下去啊，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哎，所以寻道是一种恩赐啊，不要张扬啊，不要夸口啊，不要喊口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寻道的时候我们讲的三点啊，第一点坚持真理和正义，第二点抵抗迫害者的攻击，不管是硬攻击还是软攻击还是死亡攻击啊。第三个一定要明白，寻道本身是一种上帝给人的特别的恩赐，特别的恩赐就针对特别的人，特殊的时期，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寻道，并不是每个牧师都有寻道的什么恩赐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思考。所以弟兄姊妹啊，阿奎那甚至啊称寻道者是最勇敢的战士啊，寻道是最高级的善啊，在教会历史上甚至讲啊，寻道士的鲜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啊。教会之所以能够坚持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流出了宝血。教会之所以能够秩序的持守啊，是因为上帝兴起很多为真理征战的人啊，他们与罪恶征战啊，愿意啊流血的地步啊，这是啊神的恩典啊。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啊，看到希伯来书应当是十二章啊，我们看到啊，希伯来书的啊十二章，你就看到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最高的地步就是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这个为真理为正义寻道，乃是最勇敢的战士，乃是最大的善，乃是爱德的最高的体现。所以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和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那是在监狱中的，那是为主寻道的啊，主会遮掩他许多的罪。好，然后我们再看，你看到啊，希伯来书的啊第十一章的，我们再看十一章的啊第三十四节，整个的十一章讲的都是信心的勇士。说弟兄姊妹，我常常给大家讲啊，基督徒蒙召啊啊，就是要做信徒啊，圣徒啊，但是也应当做战士。啊，基督的精兵，战士的最高境界就是啊舍命啊。所以说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是圣徒啊，加英雄，是圣雄式的啊，是圣雄式的啊。你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就会看到啊，我这是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三十四节，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他对外邦的全军。说弟兄姊妹，当然征战呢、我们的祷告是不要让弟兄姊妹寻道。你千千万，我的祷告就是让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寻道。你千万别这么祷告，这不行的。跟自己也不这么祷告，因为耶稣也没有了，主啊，你就让我死吧，让我寻道吧。没有，耶稣说，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去。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说，哎呀，中国人死的不够，中国基督徒死的不够，受逼迫不够，寻道的不够。你千千万万别这么讲啊，因为这么讲不合乎神的心意啊。所以说，这个寻道啊，是啊勇敢的啊最集中的什么哎体现啊，征战显出勇敢啊。巴顿将军啊，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一个最著名的将军巴顿说过一句话，他说敌人啊常常讲我们要为国牺牲，巴顿将军说什么，美国的士兵们，我们不要为国牺牲，我们要让敌人为国牺牲。大家思考，我不多讲。好的，我们再看，在第二点啊，畏惧啊与大胆。我就跟大家讲到，人世间啊，基督徒中有两大灾祸。一大灾祸是什么？明白真理的人没有胆量，这叫什么？胆小鬼。第二个啊，不明白真理的人有胆量，这叫傻大胆儿。说求主就把我们在勇敢或者勇气上就把我们脱离两大陷阱，一个是胆小鬼，一个是傻大胆啊。胆小鬼活着没有意思啊，傻大胆，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给别人去做炮灰了，有的是政治炮灰，有的是宗教炮灰啊。宗教，哎啊，王牧师你怎么讲宗教炮灰啊？你想这若干年前啊，温州的两个小青年啊，没有结婚啊，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在教会牧会啊，就被韩国的邪教组织整去啊，然后洗脑啊，派他们到阿富汗去宣道啊，然后就死在那儿了。这叫宗教炮灰啊。因为宣教是像保罗像巴拿巴，是在真理上有装备的，在社会上有历练的，在教会中大有经验的精兵，你才能够派他到前线打仗。那新兵蛋子，你把他送到战场上去，那 来你不就是坑人吗？哎，这就做了宗教炮灰。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那很多人不帮助你，不爱你，啊，不和你一同受苦，这整天鼓励你，你寻道吧，你寻道吧，你赶紧寻道吧，全家都寻道吧，你就知道这人他的本质是什么。好，然后再看，所以畏惧到底是不是罪恶呢？那我们怎么看？啊，第一个有本能的畏惧，本能的畏惧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都怕死，啊，都怕苦，哎，这是本能的，啊，求生必死，啊，求苦必乐，这是本能的，啊，所以你看到一个车向你开来，你啊，你吓得一哆嗦，这害怕不害怕？什么人都是这样，这是本能的反应，这是自然的，这是本性的，我们不能够责备这个啊，所以这叫本能本性的，啊，第二个方面叫罪恶的畏惧。什么叫罪恶的畏惧呢？啊，因为自己怕死，就把别人出卖了，哎，这就叫罪恶的畏惧，啊，这就叫啊牺牲别人，牺牲国家，啊，牺牲教会，啊，这个保护自己，啊，这是罪恶的什么畏惧？啊，第三个叫敬虔的畏惧。什么叫敬虔的畏惧呢？啊，最起码我给大家讲这一点，就是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敬虔的畏惧是指我惧怕上帝，啊，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可怕的，啊，因为我怕那可怕的上帝，所以我就不怕那不可怕的整个世界人撒旦，他们相比于上帝而言都不可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如果两条道路，那一条路那有个狮子吃人的，很可怕。一条路有一个狗，狗是咬人的啊，但是不一定咬死。那你怕谁呢？你肯定是既怕狮子也怕狗，啊！但是你要跑的时候，你要往哪儿跑呢？你肯定是往狗那里跑。为什么呢？因为你怕狮子，狮子更可怕，所以要怕那更可怕的，就不怕那不那么可怕的，啊！但是你说我什么都不怕，或者是傻瓜，或者是骗子。或者是疯子、傻瓜，什么都不怕；骗子怕也不说怕，疯子疯了呢没法说了，啊，所以说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这不是傻子、骗子就是疯子，啊，但是我们怕，我们怕得罪上帝，我们怕死，有本能的怕，有敬虔的怕，也有罪恶的怕，啊，请大家分清楚。所以讲到大胆也是如此啊，啊，其实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大胆。啊，任意妄为啊，就想自己过把瘾就死，啊，看着不要紧，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啊，长大点的多着呢。你这是这个市场司空常见的，但是真正的啊，在征战显出勇敢，啊，这种作为一种勇德，这是需要上帝的什么恩赐的？勇德甚至达到一种啊甘心乐意为主寻道的缘故啊，那真的是最大的善，最大的美德啊，是人间不配得的，是人靠血气没有有的啊，是属于 supernatural 啊，超自然的恩赐。然后第三点讲到论雄心壮志，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教会中盛行的、社会中盛行的犬儒哲学，什么叫犬儒哲学呢？像狗一样。啊，苟且什么？哎，偷生，啊，苟且偷生的时候呢，不以为这个啊羞辱，反倒以为什么快乐？什么叫犬儒哲学呢？啊，有一个人，这个他的这个整天生活在这个垃圾桶里，生活在垃圾桶里，哎，人家还很快乐。啊，有一次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大家知道征服亚非欧的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亚历山大的门徒亚历山大，啊，然后啊，这个去拜见这个哲学家，我能为你做什么，尊敬的哲学家先生？人家这个哲学家是什么？滚，你挡住了我的阳光。哇，滚，你挡住了我的阳光。那你说人家勇敢不勇敢？啊，但是这个勇敢有什么价值呢？就像狗一样活着。啊，活在一个垃圾桶里，就他什么也不在乎，啊，他谁也不在乎， 他生死也不在乎啊，他自己也不在乎啊，大彻大悟啊，看破红尘啊，这个花开花落啊，这个云卷云舒啊，他都宠辱什么哎不惊，哎这就叫全儒啊。中国人哲学尤其是佛教培养的就是这种全儒，就是这种狗傻狗脏狗啊，然后活在垃圾桶中还有觉得非常快乐啊，不想改变生活条件啊，不想活得有尊严啊，不想活得啊，主啊，你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愿你的灵魂兴盛，愿你的身体兴盛，愿你能够生养众多，愿你能够治理天地，愿你能够有大有君王先知祭祀与君王的荣美，这样才叫活出人的亮丽顶天立地啊！所以不要那种全儒哲学啊，我们虽然要有忍耐，但是我们不要活得像狗一样没有尊严，而是像狗一样活得能够活着啊，汪汪叫两声啊，就觉得啊自己很漂亮啊，不要那种全儒。所以论雄心壮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有野心，但是我们应当有雄心。野心是为了自己的荣誉，野心是为了自己得了大江山坐江山啊，这个立功立德立言，要为自己创立永垂不朽的事业和生命啊。丈夫在世系立功名啊，立功名系为平生，为平生系无将罪，无将罪系发狂淫啊。这是三国志啊，周瑜啊，少年得志啊，丈夫出世系立功名啊，建功立业啊，精忠报国，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啊。当然有的是有这个美德啊，有的是爱国，但有的是爱国罪更多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应当有啊雄心壮志啊。所以说尼托生弟兄就讲，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啊。前往印度宣教的凯瑞宣教士，他说为主想大事啊，为主做大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立定心志啊，为主想大事啊，为主做大事啊，不要活得那么苟且啊，不要活得那么肮脏，不要活得那么猥琐啊，不要活得那么没有意义，不要活得别人看着你烦，你自己也烦，那活着生不什么入死，生入夏华之灿烂，死入秋叶之静美。连这个印度教的泰戈尔就有这样亮丽的话语，难道我们基督徒就要生得好死得好啊？啊，林慈幸牧师讲说活得好死得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就鼓励这84讲啊啊，你要听啊，听来听去啊啊，你不要啊，明白道理是重要，但是求主开你的心窍啊，求圣灵震动你的心啊，使你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讲那样，我没有违背来自天上的什么意向，我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为要成就神的什么旨意，要有雄心壮志。没有雄心壮志，哎呀，那人生啊就生不如死啊，就哀莫大于心死，那就是行尸走肉啊，那就是酒囊饭袋啊。就像我跟大家讲啊，我们讲道统真理的规模，国统啊这个国度的公义，法统上帝的律法啊，正统行公义好怜悯啊。有的人王牧师你讲这么多国统有什么用，我都不在意。我说你就是饭桶啊，你介意的就是饭桶啊，吃饭啊，吃饱了肚子不饿啊，你的上帝就是你的肚腹啊。当然这话说的有点刻薄，不一定都这样啊，但是我们就是夸张啊，羞耻啊，我们不要用在具体的人身上啊。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真理对真理不关心，对别人不关心，对教会不关心，对国家不关心，对美国不关心，对世界不关心，唯独想吃饱了啊，吃饱了不饿，你吃饭了没有，那不就是个饭桶吗？所以弟兄姊妹啊，要有雄心壮志啊。第四点，我们最后落实到恒忍耐与什么恒心啊，忍耐与恒心。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讲，启示录三章第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啊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脱去啊，保守你免去你的什么试炼。忍耐呀、啊、非常重要 所以启示录讲的是不是让你寻找忍耐啊，在忍耐中什么哎得胜啊。所以有很多人哎呦我受不了了，让我去死吧啊，陆姑姑你把我杀了吧，要不我就自杀了，这不叫寻找的啊，非要恒久什么忍耐啊。这样我就稍微给大家读两节经文，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在罗马书啊第五章啊，罗马书第五章的啊，这就特别讲啊，第三节到第四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是老奸巨猾，哎，老练是指品格，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里，所以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劳练，劳练生盼望，不能够一个一点小问题，全世界都为我祷告，我又受苦了，公安局又来找我了，中国又有宗教逼迫了，美国又不行了，你往哪里去呀？说弟兄姊妹，你看人家天主教，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主教、地下教会在中国势力大得很，你看中国报纸，你看外国报纸，有几个人整天在那卖苦情的，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基督教新教的，尤其是我们改革宗的，改革宗的这个伶牙俐齿，善用媒体，会写文章啊，当着我又受苦了，我又受逼迫了啊，所以说求主就把我们脱离啊这样的，要患难生报纸，患难生名声，患难让全世界都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练，劳练生盼望。说弟兄姊妹，我这个地方凭着血气稍微夸口，我如果天天讲啊，我是六四英雄啊，我在广场上流了血，差不多被打死寻道，我需要讲这个吗？我讲我传道的时候啊，被人拦住，被人这样，被人那样啊，几十个人包围我，我需要这样讲吗？我讲这些有什么意义？那我讲这些，就别人把我看成英雄了，我还能传道吗？那弟兄姊妹还敢见我吗？另外一回事。所以说求主怜悯，也怜悯我的罪，赦免我的罪。好，然后我们看到啊，再你看另外一节啊，另外一节是哥林多前书啊十三章啊，十三章第四节到啊第七节，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最后还说凡事什么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听完这个牧师讲这个勇敢的大胆大胆咋地就得救了，所以我要大胆大胆中国就得救了，冲啊！这不是王志勇牧师讲的核心道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爱是恒久忍耐。好啊，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王牧师啊，就是我们的开篇跟大家讲了，抓住三个关键词啊，就是一个是使命，然后是忍耐，然后是这个不应惧怕死亡而退后勇敢前行啊，就是实际上它是跟那个主导文对应的啊，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哪个旨意是对应在我们应着恩典来承担使命啊，愿你的名为圣，就是我们啊在苦难当中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祷告忍受苦难，然后呢在处境当中也是靠着基督的能力，圣灵的大能，在有国度的征战，不因惧怕死亡而奋勇前行。这跟那个约书亚记开始摩西那个神跟那个约书亚说啊，我们一方面刚强壮胆，一方面要谨守遵行啊，这是那第二方面，就是永德啊，它是圣灵的果子啊，是圣灵的果子的话，也就是说王立牧师讲了什么呢，唯有圣徒啊，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够生出真正的美德，它是圣灵的果实，所以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呢，每一个基督徒真的能操练这种永德啊， 是，这是我们当今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啊，没有绝对权威、没有绝对标准的时候，基督徒或者教会当有了一个应该一个很大的操练这种原则啊。啊，就是这讲呢，我也是有一些深刻感受，有些有真理啊，他们不敢讲、不敢说、不敢行，对不对？但是呢，有些无知的人，哎，就还有胆量，所以一个胆小鬼，一个傻大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做了个宗教炮灰，做政治炮灰，啊，那个傻大胆，啊，胆小鬼的，你不能够真正的为真理做见证。这求主怜悯我们，然后每天来操练，靠着主的恩典。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提了啊，现在在群里面可以提了。王牧师，啊，
好，谢谢。谢谢，我是小牛牧师在那里主持，我就很坦然一点，我的胆量比大一点，因为他给收一收平一平，大家都比较整全比较平衡了，所以这是我们在主内同工啊，弟兄和睦同济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真的是格外的什么感恩。好，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这样讲的一个这个，但有些基督徒在这样比杂的环境里想做分类党，奋起反抗如何看待呢？这个地方大家读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的第51节到52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你知道这是分类党，这有可能是彼得的前身是分类党的拔刀然后说这个大家看，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弟兄姊妹，这不是砍耳朵的，这是砍脑袋的。但是这个就是光砍了个耳朵，他一闪这个砍了个耳朵。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什么？刀下。所以该出刀就出刀，该收刀就收刀。”但是你要记住，凡动刀的也常常必死在什么刀下就读这两节经文就好了。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是要正当保卫维权该出刀就出刀该收刀就收刀，何时出刀何时收刀收刀的不要说出刀的不好，出刀的也不要说收刀的不好那就跟像香港一样，有勇武派也有什么合理飞，那人家提出的口号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上帝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你就牢牢的什么守着所以说就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讲的一样，把你吃肉的不要说不吃肉的人软弱不吃肉的人也不要骂吃肉的人没有爱心所以说不管是吃肉的还是不吃肉的不管是守日的还是不守日的，每个人都要本着自己的良心什么守着。好，感谢主王牧师你好，你今晚讲的耶和华耶稣就是耶和华，他们不是两个位格吗？这样不是变成一个位格了吗？不是，我讲耶稣是耶和华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一个上帝，同样的本质，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权柄这叫一本质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权柄但是在位格上是三个什么位格。当我们讲耶稣本身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耶和华，是指一个上帝一个本质，好吧，这和位格没有直接的关系好王牧师平安，面对社会不公非对基督教会，基督徒应有如何的反应？基督徒的反应呢我相信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先从自己认罪悔改做起先从自己认罪悔改做起，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耶稣首先第二点就是说先从教会悔改做起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两点，第一点是先从自己悔改做起第二点是先从教会悔改做起。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不悔改那自己要下地狱嘛你不要说别人，说别人是50步什么笑百步本质上一样。第二点，那教会不悔改，教会整天说哎呀就跟耶稣那个时代教会把希律王灭掉吧把比拉多灭掉吧，但是耶稣说你为万民祷告的殿变成贼窝了，结果呢在上帝的护理中 耶稣没有说灭掉希律王，耶稣没有说灭掉罗马帝国，耶稣说将来啊，你这个圣殿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原地。结果犹太教教会反倒被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不要整天咒诅这个党那个党，这个政权那个政权啊，国家是邪恶的啊，教会以教会为中心，什么时候以教会为中心呢？啊，教会是圣洁的，你教会就是圣洁的啊，你有个教会，有个改革宗教会，你就是圣洁的，你有个教堂，你就是圣洁的，你也可能成了贼窝，也可能假冒伪劣啊，也可能就是教会就是啊，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不就是他们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也不要以教会、教堂、以改革宗自傲啊！我是改革宗啊，我是教会，我是教堂，我是牧师，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说啊，这个主面对社会的不公呢，要从我们自己悔改做起。所以讲克修神学，保罗讲什么？保罗没有讲我是攻克罗马帝国啊，我是攻克希律王。保罗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那保罗的书信有没有一封是写给希律王的？保罗有没有给毕拉多写过信啊？当然保罗可以给毕拉多写信，那保罗也可以给这个希律王写信，但是教牧书信都是写给谁的？教牧书记都是写给罗马、写给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加拉太教会，那耶稣基督那个启示录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所以这说明什么呢？教会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教会要分别什么为圣，教会要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地上的光、石上的盐、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的作用。那我有若干个高官朋友，他们信主了啊，参加教会，我就问他说，你在教会里有什么感觉？哎呀，志勇，跟你说实话，我觉得你给我介绍的那个教会都比我们单位还黑呀、啊、这不让人说话我说抱歉抱歉，我们教会也在认罪悔改的过程中，现在整个中国不都是改革开放吗？那教会也要不断改革、不断开放、不断向上帝的标准改革、不断向上帝开放。我说大家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好，我就给大家讲这个问题，这讲到这儿。好，我们再看王牧师，感谢主啊，讲的这个好啊，大家必须带到，真的是要带到，好吧？我们要啊，最后一个问题，请问王牧，天上的圣所与神的国降临在地上是什么关系呢？天上的圣所啊，这是一个比喻啊，这是指啊，天是上帝的宝座啊，地是上帝的脚凳啊。当然讲到天上的圣所，甚至讲天国，我们都知道是上帝的主权，上帝掌权。啊，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仍然坐着什么位王？到底上帝做一个金宝座、银宝座，还是中国人烧的景泰蓝的，还是红木的？人家不要那么讲，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象征啊，就象征着上帝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他废王立王，他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这个天上的圣所就是指上帝的所在，啊，就是指啊这个啊地上啊是根据山上学习。地下什么哎，建造啊，所以说为什么律法重要啊？因为天上也有律法啊，不是说因为律法地上需要啊，是因为天上有，所以我们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哎，天上。说神的国降临在地上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天上的圣所啊，我们就指向上帝的主权啊，指向上帝的荣耀。神的国降临在地上，就是说人要认识上帝的主权，人也要彰显上帝的什么荣耀啊！我们巴不得哎，每个人都认识上帝，都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巴不得每个人都能够活出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我们自己没有荣耀，但是我们能够彰显主的荣耀。所以彼得书信里面讲，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为要彰显啊，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所以我们荣耀上帝，不是增加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荣耀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但是我们是彰显上帝的什么荣耀，让人看见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啊！这就是啊，愿神的国什么哎降临。好，谢谢大家，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好吧？